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心听众朋友的全人健康的成长。很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那今天非常感谢神，这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我们要非常感恩的是，廖医生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那我素琴呢，今天早上在看新闻的时候呢，在新闻节目当中有记者访问廖医生，那廖医生讲到一个资讯给我们，就是说香港每100个人就有5个忧郁症患者，是吗？
对呀，现在的协会有很多不同的压力，很多朋友都很多时候心里面有很多压力，很多忧郁，很多问题都没有容易可以解决，很多时候就万就让情绪越来越严重，就有一些朋友会容易有忧郁症。
是的，是的，社会的压力大之外呢，再加上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不像以前，很多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压抑在自己的心中，这个忧郁的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那非常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能够邀请到廖医生在我们当中。素琴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忧郁症也好，或者是焦虑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节目一开始呢，就有陕西的这个陈弟兄在线上了。喂，陈弟兄你好吗？
周师傅好，廖医生好。
是
陈
弟兄
你好。
很高兴。
您好廖医生。
是请说，你今天找廖医生有什么事情？
山西的陈弟兄。我那个是病了20多年了，已经在患精神分裂症。之前呢就是吃一些凤梨精了这些药什么的还管事儿。疗效还不错，治疗一些妄想了什么那些幻觉了都可以。后来呢，尤其是最近的7-8年，好像这个吃这个药也不是副作用的，也不是怎么的，我副作用吃那个安坦吃一片可能有点少吧什么，但是就是最难受就是眼睛看东西吧，每次那个在人多的时候，或者
是
灯光刺激，或者是看电视了喝茶了以后，就感觉到就是那个看那东西特别明亮，特别歇眼，显得特别重，然后眼睛就难受，眼睛就看东西，看完以后就感觉到脑子里边乱了，脑子里边那个注意力集中不了，也是那个就妄想了什么这些东西，而且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
但是
有一点就是他那个晚上可能休息好了，上午一般不发作，一般是12点以前估计什么事儿没有，很长时间估计好几年一直上午不发作，而且到了下午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这个病就发作了，就一发作的时候特别难受，这眼睛他就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不想看的东西也往眼睛里边钻，就一些小的东西，细微的一点那层，就是一点点的东西都往眼睛里边钻，满就脑子是当时属于迟钝的状态，属于一种那个就是那个注意力集中不了，本来是那个要跟客人那个交流，上班跟客人交流或者说话什么的，但是就不行了，就到时候一分钟也控制不了了， 别人一看也能看出来，说这人肯定他反应迟钝，有点毛病或者什么。
是。
当时我就只能请假了啊，就上不了班了。但现在我就坚持这么的，一直吃的这个药。我说，是不是副作用的药少了？我就加了一片。后来，吃两片那个安坦，完了吃那个五片风乃净，就那么吃的。有时候能控制，有时候也不行。但是主要是我想就是，那个脑疲劳也有关系，可能或者是脑兴奋，有时候一到这个。兴奋的时候就感觉就那个就控制不了脑子了。
嗯，
而且停不下来。昨天就难受了一次，昨天难受了整整就是两三个小时，
是
就停不下来，脑子里边老是兴奋，老是想的事儿。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去那边拿了那个一点安定，拿了两瓶，喝了两瓶安定，后来慢慢就镇静下来。
好。那陈弟兄，我先想问一下，你说你患精神分裂症已经20年了，对不对？
对。
好，那你刚才就说你在吃一些药，这些药是医生让你吃的，还是你自己决定吃的？
这当时最早的时候在北京也是犯头一次病的时候，医生嘱咐让吃的。
哦。
当时量小，吃那个吃两片三片，完加到最高量10多片，最后再解下来，解到一定剂量就可以了。我经常去医院去复查，但医生呢也只能说就是说看了想跟还是妄想，完了配点药，完了就是说稍微有点，他听我这么一说是有点焦虑，你的焦虑配点药，但那药吃不管事儿，他治焦虑治那个妄想，他治不了我这眼睛这个难受，眼睛他这个事物东西就看东西直接影响脑子，是脑神经支配的，我估计就是说这脑子一乱的话这眼睛也不行了，眼睛到时一想不是，哎呀这眼睛别难受。刚一想还没什么受暗示似的那种，马上一分钟两分钟一下子就感觉到就脑子就乱了，完了以后就工作也工作不了了，说话跟别人也没法交流，也事儿就感觉到就乱了，脑子乱了。
好的，那现在就请廖医生看看你的问题在哪里。
好，陈弟兄，听到你的情况都是眼睛的方面有一些问题，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一回事。一般来讲，就是现代的精神科的药物跟忧郁症的药、精神分裂者的药，都是一般对眼睛没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些比较强、比较旧一代的抗忧郁症的药，对眼睛有一些我们讲增加眼压、有青光眼的副作用。但是听到弟兄的眼睛的问题，有几个可能，就是可能你晚上睡眠睡得好吗？
对，睡眠睡得好。
有一些朋友睡得不好，他们的眼睛就比较容易疲倦，有一些干的感觉，就很容易疲倦啊，看东西看得长时间就不舒服。另外有一些药就是让分泌比较小，就比较干，干的时候就感觉也是不太好，看东西专注力太强之后就眼睛有一些不舒服。另外就是如果抗忧郁抗精神分裂的药，有一些人有一些肌肉有一些不协调的副作用。我们称就是乔天眼，眼睛好像有些时候不自主的往向望，
往上面看
看，就有眼睛也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啊。这个一定要跟医生讨论，让他搞清楚是不是药物的副作用。很多时候都是睡得不好，眼睛的看东西的能力就有一点影响，这个是最普遍的。所以陈弟兄睡眠睡得好，现在要搞看清楚是不是眼睛有其他的问题，或是是药物影响眼睛比较干的副作用也有可能。
是
眼睛不干。
你眼睛有没有痛的感觉？
也不痛，不干，不痛。
所以就如果痛，就有机会，就是我们讲有一些人本身有青光眼眼压比较高的问题，这个年纪大，有一些人有青光眼如果有一些药物都会影响这方面的所以你可以跟医生再问清楚看一看你的眼睛的问题 有没有医生可以给你多一点检查再看清楚了。
是，所以廖医生的建议就是说跟自己的医生看一看他的现在吃的精神科的药物会不会影响眼睛，如果这一方面没问题的话，是不是就是直接的去检查他本身这个眼睛是否有问题，是吗？
对，
我去眼科检查过，去眼科查过，他那个就是西医那个眼科，他查了一下没查出来，完了说那个就是犯病的时候吧，他这个才能显示出来，就做了一脑电图，当时说在正常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跟正常人一样也没什么，但是在犯病的时候那个脑电图可以显示，所以说后来也没做，所以说找一个那什么那个仪器，完了就是跟踪着，就是挂在身上，完了跟踪。到犯病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病情什么就记录下来了，就那个医生建议我是，他说去你到那个就是那个就西医去叫西医给治疗一下，他那个精神方面的他也说不出什么，他就是每次去看好几个专家什么的都说是那个就是有点那个焦虑，但吃那焦虑药他治不了我这个眼睛，我这眼睛主要是这脑筋，我当时想我是不是眼睛的病还是脑筋的病，怎么后来我这么经过多少次的这个总结了一下，它不是眼睛的病，而且主要是脑筋里边，那到那地儿就脑子乱了，脑子整个就里边就是又是妄想了又是乱七八糟的那些都那个脑子乱了，脑子彻底乱了，不能工作了，到时就只能请假了，就老请假也不行啊，所以就是有点焦虑。但是那个，我觉得有没有就是能够治疗这个是注意力集中这种药，就吃哪种药，可以使注意力能够集中呢？这个就好点了，就可以工作起码。
所以你的困惑就是说，能不能够就是有一些精神方面的药物，让你工作能够集中，
对对对，
是吗？
哎，对对对，有一些药物吃了能够集中精力、集中注意力，能够继续能够工作就行了。
一般如果是精神分裂症的情况，我们很多原因导致有集中力有一点影响啊，比方说如果是晚间的睡眠睡得不好，药物服用吃的剂量太重，另外就是如果是幻觉控制的不好，很多幻觉的时候都会对集中力有一点影响。我刚才跟陈弟兄谈话的时候感觉你的情况都是挺稳定的哈。我相信如果白天的药物如果跟医生谈一谈讨论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再减小一点，放多一点在晚上吃，这个也会有机会让白天的精神白天的集中力有一点帮助
啊，
如果是药物的影响的话。但是如果是晚上睡得不好导致白天集中力不够，这个就要想办法怎么样将晚间的睡眠的质素提升
提高
另外就是睡眠的时间可以保持长一点大概有6到8个小时才能够让白天有足够的集中力，白天才有好的效率，对吗？
是，好的，我们鼓励这位陈弟兄就是跟医生讨论一下，刚才廖医生给的建议非常好，就是白天的药是否可以减少，而那个晚上的药可以加重一点，能够帮助你能够更集中。这是山西陈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5分钟，今天是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吴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吴姊妹你好吗？
你好姐妹。
哎，你好你好吴姊妹，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 我们请这个和尚。
吴姊妹你好。
那个啊，你好。
是是，吴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啊？
哦，我昨天那个，上个星期我给你打电话，因为我儿子的事儿。
哦，你儿子的问题，你说说看好吗？
我儿子有点精神分裂症。
嗯，
今年26岁了。
是。
有时候状况不好，我想咨询一下，求姊妹帮助我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好，今天有医生在这里可以帮助你。你的儿子在你身边吗？
我儿子在前面，我在后面。我叫他。
不是，
可以带我。
因为我觉得他直接的，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有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有医生的话，他愿不愿意直接的跟医生交流呢？
可以啊。
嗯，那你就让你的儿子直接的跟我们交流，好不好？
好。
好，你现在让他听电话吧。
好的，我想前面我把电话给他。
好，请你快一点，我们在这里现在是直播的时间啊，请你能够早一点让你的儿子跟我们保持联络。我想这位山东的吴姊妹是听空中辅导不是很长时间的一位新的听众朋友，但是他知道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所以今天就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希望他的儿子也能够跟我们坦诚的沟通，让医生能够给他一些指引吧。喂喂，吴姊妹。
喂喂喂
你儿子在吗？喂
喂，
哎，你好，请问贵姓啊？
我姓陈。
陈弟兄，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疑问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好吗？
好。
你说吧。
我没什么要问的，我只是我妈她一直想觉得精神压力大。
你妈妈说好，你妈妈说你有精神分裂症，你也承认吗？
好，我承认。
好，你有看过医生吗？
看过。
你什么时候患的这个病啊？
早了，好几年了吧，我也不知道。一开始是抑郁症，后来我吃了一年多的药。不吃了，后来去医院检查，也说我精神分裂的。
我可以问一下，你刚开始患抑郁症是多大吗？
十八九吧。
十八九岁，当时吃了一年的药就不吃，后来医生说你患了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啊，对。
好，那你现在还在吃药吗？
还在吃药。
哦，那在这一方面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问问医生啊？
我就是想说这个吃药它能不能，它需要吃几年的药它就不会复发。吃药我现在就是有一瓶药吧，就是感觉一种失眠，就是有没有容易比较失眠。我如果不吃药的话，我会不会和正常一样想什么，想睡的时候就能睡着，然后就不吃药，就是需要吃几年药，停药的话就会复发率高不高？对。
好，
陈弟兄，首先我们讲精神分裂症，很多人首先出现的症状就像陈弟兄一样，是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忧郁症，有一些人开始的时候有焦虑症，所以有些人他们出来的病的症状，万就出现一些幻觉、妄想等等。所以如果是有精神分裂症的情况，就一般我们都 的建议就是用好的药物控制好正常分裂症的症状，之后再看一看，康复怎么样，可不可以正常的，脑部的功能能不能够正常可以工作，可以做动时啊都可以很正常。如果有复发的时候，我们讲就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啊。很多时候药物的分量都是比较低，也可以控制的很好，不再复发。很多时候如果睡眠睡得不好，有些人他们除了有精神分裂的症状，也有睡眠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也有一些有焦虑症、忧郁症等等。如果睡眠睡得不好，情绪很忧郁、很焦虑，这个也会导致精神分裂的复发。所以我们讲，如果睡眠睡得不好，最好就用一些药物可以帮助睡眠，
是
不一定是安眠药，可能是一些带有睡意的精神分裂的药，这个就比较适合。一方面可以帮助睡眠，另一方面就是控制这个精神分裂不要再复发了。好，所以想问陈继颂，你之前的病有没有再次复发的情况啊？
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就是什么再次复发什么意思呢？
再次的复发，这个病有没有复发过？
是头一次吧。我从吃那个抑郁症，然后直接变成内分泌了。我应该没有吧？应该算复发吧，因为中间有一次好像是，中间我也有一次去过那个医院看过，也就是说分离症，然后也是没吃那个药，然后复发过一次，算是复发过一次。
如果有复发的情况出现，我们现在的建议就是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药物治疗就比较好，因为如果复发过超过一次的话，很大机会就是将来也有复发的机会。每一次复发对脑部都有一点伤害，对脑室细胞都有一点破坏，如果尽量防止不要再复发，这个对脑部的健康就最理想、最有利了。所以希望陈弟兄就按照医生的建议，服用一点药，用来避免再次精神分裂的复发。
是，
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有忧郁的问题，你要跟医生
商量，
表达清楚，就是还有一些问题，这个也需要跟进，也需要治疗。如果睡得好，情绪比较好，复发的机会就降低，降低了。
是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鼓励你，因为你还很年轻，一定要好好的服药，哪怕药物的分量减少，但是也不可以不吃药，因为医生刚才已经提醒了，复发的话对你的脑部的神经会受到损害，所以鼓励你继续的跟医生保持好的沟通，继续的服药。我相信这样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呢，而且你自己也能够开朗一点，能够把自己的压抑的一些情绪跟有需要的人表达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好起来的。这是山东吴姊妹的儿子陈弟兄的电话。
一个谦卑的人不会在身处的群体中为自己建立情感的势力范围，却会选择以仆人的态度去建立和鼓励别人。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心听众朋友你的身心灵的健康。那今天呢是每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有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希望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记住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江苏的李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李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您好。
你好
廖医生您好。
嗯，
李姐妹你好。
廖医生你好。
是
啊，
是，请说。
我今天想为我儿子问一下，我儿子，我就简单快点说说啊。
嗯，
我儿子四月份的时候发现耳鸣，然后到医院里面去看，说是神经衰弱，然后去了两家医院都是神经衰弱，医生开的甲钴胺和乌灵胶囊这个两种药给他吃，他吃了一个月，吃到五月底的时候，然后他这个肾结石发了肾结石，然后吃了个药，这个药好了就停掉了，停到两个月，七月份他休假回来，因为他不跟我们在一起，他休假回来呢，因为一次生气嘛，生气又受了一点刺激，后来睡眠又出现一点障碍，就是说他就说好像就是入睡比较困难，就是浅睡眠的那种状态，
是，
后来他又叫我帮他去买药，就买这个甲钴胺和乌灵胶囊。好了，我说你这个要听医生，因为我经常听廖医生这个讲座的，我听过甲钴胺这个名字的。我说要不要经常服用一段时间，他说这个药也不能长时间吃的，说现在出现困难的话再来买一点药吃吃。我说我今天我想问，麻烦问一下廖医生，他这个药现在能不能要服用，需不需要服用一段时间，还是要再去找医生去看？
是。
很重要，就是看他本人现在的感觉，现在的情绪还有没有很紧张很焦虑，睡得好不好，平常的生活能不能够很正常啊？你可以讲给我们听儿子现在的情况稳定吗？
因为他不过他在南京那边工作，他工作还比较正常，就是一切比较正常，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是睡眠，他在家休假的时候已经到七月底已经回去了，回去上班了，就那一阶段说睡眠就是不太好睡。他跟我讲了，我问他，我说你的乌灵胶囊和甲钴胺要吃一段时间，他说这次吃乌灵胶囊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没有第一次刚刚吃的那个效果好。我说你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再在南京那边再次到医院去看一看，或者是看神经内科，还是心理科，我就没跟他讲，我说是不是要去看个神经内科，这个状态。
是，
一般来讲，神经衰弱就是不是找神经内科看的，反而很多时候需要找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因为很多时候神经衰弱都是一个心理性的问题，虽然是神经的神经的反应。神经的问题，但是很重要就是心理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很重要就是找一个方法让患者他可以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有问题、有烦恼可以有机会表达出来，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给他一点支持，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有社交生活，有足够的运动，这个反而是最重要的，因为神经衰弱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跟精神分裂很不同，就是我们不需要一定要长期服药，因为很多时候万万如果改变生活的习惯，增加运动的分量，增加社交生活的机会，万如果情绪越来越好，记性性越来越高的时候，这个病就万可以康复过来了。
哦，是，所以李姊妹啊，廖医生给的很好的指引，就是说你儿子现在可能他心里有压力，而且呢情绪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需要找一些能够信得过的人，心理医生来辅导他或者是帮助他。我可以问一下你儿子信不信耶稣吗？
他不信的。
哦，
他没有信。
他今年多大？
他今年虚龄25。
25岁。
我们很鼓励，
他是心理上有压力的。
对，很鼓励，就是什么年纪的人都需要有很好的社交生活，有朋友， 有弟兄姊妹，有其他人跟他分享分担所有的快乐不快乐的事情，都可以尽量表达出来，这个对情绪很好，对有忧郁症有神经脆弱 的朋友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有很多研究，就是如果有好的写照生活，特别是有好的信仰、有想教堂、这个对这个病都是有很好的帮助。
对，
好，我们很多研究就是如果有好良好的信仰，就这个病的康复也会好一点，
康复的快、
需要的药物也需要吃的药也小一点。很多时候这个病也万万容易比较康复过来，
是
病情也比较轻微一点，所以我鼓励就是姊妹就是让儿子有机会参加多一点写照生活，如果有机会就有一个良好的信仰生活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那李姊妹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儿子的性格是怎么样，他是内向的吗？
对对对，就是内向不说。内向性格
是，
他要么就是发脾气，如果有些不合意的了或者有什么的生气的，就是就发那种刺激性的那种脾气出来，把这个心中的怒气发出来。他平时的时候他就不说，如果有一点的呢他就爆发出来，那种状态刺激大了。
你也可以鼓励他多做一点运动吧。
他说的我跟他讲的，他也说他在做健身的时候疲劳了觉就好睡一点。说前段时间也没有健身，好像睡眠也不太好。
所以你可以多鼓励他，鼓励他多一点的运动，因为每个人都有压力，当有压力的时候每一个人发泄压力的这个渠道都不一样。那刚才也提到一个，若是他有信仰的话可能对他更有帮助。所以李姊妹啊，你给他鼓励之外呢，你也为他好好的祷告，我们也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信耶稣，好不好？
好，谢谢。
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江苏李姊妹的电话。非常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让精神科医生来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广东的李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李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李姊妹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医生平安。
是，
李姊妹你好。
李姊妹
你好，医生
好。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请说。
就是我想咨询医生，就是我一直心里好有一点小事，就特别紧张，还有好像被什么压住，就是整个心还有后背好像被什么绑住一样，很难受的，总是有时候有一点事就搞成就是整个心里都好难受。有时候偶尔还没缘没故的总是很想哭出来，很好，
是
就是找不出哭的理由，我就想咨询医生一下，这是不是压抑症。
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有43岁了。
43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情况啊？
断断续续就很长的时间总是这样子，有10多年了，这个时间有10多年了。
好的好的
好，
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医生，就想今天就想问医生这个是不是属于压抑症。
好，
你姐妹相信你的情况也不属于很严重的哪一类，因为你都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治疗，也可以都可以生活的不错，但是很多朋友就是一个长期有一点焦虑压力很大，没办法可以睡得好，这个对身体也是很有害处的啊，长期的时候对情绪对身体对心脏对脑部都是不好的，所以我鼓励李姊妹就是想一想心里面生活上面有什么压力，有什么烦恼，有什么事情是面对的不太好如果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问题， 就要想一想啊，能不能够找出来是什么问题，处理的好一点。如果是现在生活还有一些压力，就要面对怎么样可以处理的好一点了啊。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面对，也是焦虑睡眠的问题。如果不找一些专业的帮助，自己就可以尝试做多一点运动啊。我们讲，如果一个礼拜可以做三次带氧的运动，超过30分钟，这个很多时候都有一个治疗的效果。
是。
另外就是怎么样保持尽量大部分的日子都可以睡眠睡得好，睡得超过6到8个小时。
6到8个小时。
对，如果有这个有这个睡眠睡得好的时候，这些症状就容易比较控制的好一点啊。如果运动做得多，睡眠睡得好，很多时候这些问题都会减小，有一些人也可以慢慢好过来。如果都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你觉得就是对白天的精神、白天的工作有影响的话，我倒鼓励李姊妹尝试找一些心理咨询，找一些医生帮助你。如果短时间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你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抑制的好一点。如果情况控制的好一点，你的做多一点运动，这个万万有机会可以越来越好了。
对对，
谢谢医生。
是
用不用吃什么药？用不用？
如果是选择药物，很多时候我们就讲找一些抗忧郁药，有一部分的抗忧郁药都是有带有一点睡意的。如果睡眠睡得不好，服用这次晚间次的抗忧郁药，不但对睡眠好，对焦虑、对情绪也有好处。如果短时间也可以考虑吃安眠药，好像安定、解抑类的药，但是长期服用就有一个担心，有一个问题就是依赖的问题。
依赖这个药物是吗？
对对，所以我们不鼓励长期服用安眠药。但是短时间也是可以考虑尝试帮自己康复过来之后，万万调整之后有可能可以停药。
对对对，
好，谢医生。
那李姊妹，我想问一下，你是基督徒吗？
是，我是基督徒。
哦，你信耶稣。
是我很感恩，因为上次你莲友电台所有的姐妹们为我祷告，
是，
然后我这个症状很快就好起来了，
哦，
所以我就这进来就是因为我老父亲生病，然后安息了，他现在安息了，所以我就好像觉得心灵上还有一些有一点闷闷不乐。
哦，你丈夫离开世界多久了？
我父亲，是我父亲。
哦，是你的父亲离开世界多久了？
有差不多一个月。
哦，所以你的心情就比较沉重，对不对？
对，是是是。
嗯嗯嗯，
还是有一点的。上次也是因为他们老父亲有一些事情也搞到我这样子，是的，好像压力挺大。
是。
但我就找过良友电台，姐妹们都为我祷告。
对对对，对，非常好，姊妹
好。
对，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就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愿意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守望跟祷告。那李姊妹呀，鼓励你好好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这个节目，你现在打电话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那除了空中辅导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节目，你可以听。借助其他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也好，或者是我们节目里面教导的内容也好，都能够帮助你，让你的情绪啊，或者是让你的想法，甚至让你的灵敏，因为我们非常强调每个基督徒跟神要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每个人都有压力，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能够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也会把这个重担就会放下。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好，
嗯，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广东李姊妹的电话。
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建立健康新形象，活出神儿女模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是的，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40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精神健康热线。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乔姊妹的电话。喂，乔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朱师母，这是又一次给你打电话了。
哦，是，乔姊妹，
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好。
乔姐妹你好。
是。
哎，廖医生你好。
是。
是这样子的。我跟以前跟朱师母通过电话，我是有情感上面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我自己的丈夫在2006年的时候去世了，然后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带孩子，对吧？然后现在呢，我的儿子上高三了，高三已经毕业班，非常紧张。这个时候呢，人他都是渴望有情感生活的嘛。就处了一个朋友，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的爱人去世了，他爱人也是我的同学，所以说他们的那个小孩从小跟我是很熟悉的，跟他一直跟他们的女儿关系是很好。但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眼睛不好，就一直有一种非常非常深的自卑感在那里作祟。就是比如说我要是给他发短信或者打电话来，我就总是觉得是不是又拖累他了，就是精神上就非常紧张，就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不打电话不发短信来，因为对方嘛，他现在也是单位的领导，对吧，他也是很忙，我又胡思乱想，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然后今天跟他呢，终于又有点爆发了，他就总觉得我有点，就是他女儿也大了嘛，好像跟他女儿关系特别好，有好多事情跟他是不一样的，他是那种比较家长制的，我自己的性格跟小孩那就比较随和，多谈了一点，我就讲给他听，他爸爸就觉得对他爸爸是一种伤害，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就不处了吧，就说话很随便，我心里就很难受，就是我始终不知道我们两个人之间这种感情发展是怎么样找一个平衡点，就是跟他联系也不好，不联系也不好，对方也是，对方我们也就说现在是男朋友，他现在也是他讲好的，他希望我去多发短信或者多打电话，但是因为他工作嘛，我一旦要真的多发短信多打电话，他又嫌烦，他总是又嫌烦，所以就是一直这么纠结，我就不知道这段情感我应该是怎样一种态度呢。我就好自卑，然后就好焦虑。
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把孩子拉拢大了，因为你的丈夫2006年离开世界，
对，
现在孩子都大了，
对对对，
你现在就是说在处理你自己的情感的问题，对不对？
对，
你现在认识的、
就是、很焦虑。
好，你现在认识的对象是以前你们的同学。
对。
好，那对方也是妻子不在吗？
去世了。
对方的妻子也是离开世界。
对，
那他有一个女儿，
对
不对？
对。
那你有一个儿子。现在问题是说，现在问题是说，你跟这个对方这个异性有这种互动的时候，你会紧张，你就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常常跟他保持联络，不保持联络的话也会有些失落感，是吗？
对的。然后就是时间一长， 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对吧？但是一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多了呢，因为对方应酬比较多嘛，他要么有时候在打牌，要么在喝酒，要么是在工作，因为总归是有事情的，电话也打不畅，这样一打不畅的话，他也有事，他又有点嫌烦，然后过后又总是说解释啊，怎么怎么的，好像但是时间一长，然后就又开始就像这种循环，又觉得不妥，但是他总是讲他我很忙嘛，你打电话给我，但我一打电话呢，他又总是有事。我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没有关系，对吧？我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就是因为我这个眼睛不好，我有一种很自卑的自卑感在那个地方作祟，我就觉得如果我跟他联系多了，我是不是就不道德了？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应该，因为他是一个正常健康人嘛，对吧？我的眼睛视力不太好，我是不是这样就影响了那个对方的生活，他是不是应该撇开我去找一个更好的，好像更好的人，以后有更好的生活，对吧？因为他爱人去世了嘛，他也受到很大的伤害，就是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来平衡，上帝到底希望我怎么样做呢？就是我放还是不放，但是放了我心里又好难受，就是又好失落，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现在的问题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两个人要沟通的问题，因为他也知道你也是失去丈夫，
对对对，
你也知道他失去了妻子，现在你们都是老同学，
对对对，
走在一起，所以现在不是
就很熟，
对，现在不是说你一个人来做决定，而是你要跟他保持一个好的沟通，看看你们，因为你是不是你强迫他跟你交流跟你交往嘛，所以你要跟他有一个好的沟通，他是不是也认可愿意跟你发展这个情感，在晚年的时候两个人愿意走在一起呢？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你也很清楚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失落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对不对？
是，我就琢磨不定。他有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他说他时时刻刻是在想我的，我对吧，是这样。但是怎么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搞，又忽然觉得我给他发短信什么他又不回了，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正好他女儿嘛在英国留学回来以后，他跟我女儿跟我很亲的，因为小时候我跟他妈妈也
是
都是很熟，很熟，小孩就什么都跟我讲。他说他爸爸一个是当领导，二一个有点男子汉大丈夫，从来他宁愿跟我说也不愿意跟他爸爸说，对吧？正好小孩子遇到点问题，又在英国谈了个朋友，他又跟我说，但是他爸爸为这个事情呢就大发雷霆，小孩就让我出面好像跟他爸爸谈谈，但是我一谈这个事情他爸爸就跟我毛了，他就认为我不应该掺和这个事情，
嗯，
他就脾气不好，你懂了吧？
我
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
但是整个的过程我觉得整件事情呢都是缺乏沟通而造成的一些误会，
对对对，
所以能够大家坐下来坦诚的去好好的表达自己的心态，像你们今天所说的，你也去听一听对方，因为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对不对？那如果他真正有那个心的话，
对对对对，
他表达感情的方式你也要接纳，而你的表达的方式他也要了解，这就是一个互相认识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琢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沟通上面出现了问题。那今天其实廖医生在这里，我觉得你想问的除了是这个之外，你是觉得你自己常常焦虑，对吗？
对，因为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呀，他这个一想多了呢，睡眠不好的对那个眼睛是不好的，就因为我就原来就是因为是青光眼，手术过以后嘞，就是眼压是好的，但是就是医生一再交代不能太疲劳，不能太焦虑。现在因为我这个就最近现在嘛，遇到这种情感就常常就难免的就会纠结呀、焦虑啊。不是以前好像那么单纯的生活了，就很难免的。我就有的时候我就很矛盾，我说要回到以前呢，我虽然是一个人，对吧，但至少就生活比较单纯比较简单，没有这么多的事情，现在就比较复杂。你比如说今天就是
明白乔姊妹啊，我这样吧，因为在关于感情方面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不是你一个人琢磨就可以，一定要 表明你自己的立场，跟对方有一个好的沟通。当你们有一个好的沟通的时候，可能你内心的焦虑这些东西都会除掉。所以呢，首先你先要做的就是跟对方坐下来，无论怎么忙，你们还是找一个恰当的时间坐下来好好的沟通。那这个问题如果是沟通完了还是你焦虑还是有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再跟廖医生交流好不好？
我想讲一些是建议，就是现代的人无论是什么年纪都有人际关系啊，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啊，谈恋爱的一些烦恼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都要明白，两个人一起啊，跟朋友一起都是需要有好的感觉，互相可以付出啊，可以有感情的放享哈，大家有爱的分享，这个才是我们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常常就是很多负面的感觉，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讲，就是人际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就造成很多压力，
对，
很多烦恼，会导致失眠。导致情绪的问题，导致焦虑，所以这个对身体、对健康、对心理就是不太有好处的。好，我鼓励姊妹，鼓励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感情的问题，都很需要要正面的去面对，用一个方法去处理。如果有真的拖拖拉拉，如果有一个很长时间都很不搞不清楚的时候，就要定一个时间哈、比方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要做一个决定，因为长时间的影响睡眠，影响情绪，对健康
对
身体对生活都是不好的，
对、不健康，没病也会有病的，所以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哈。这是安徽乔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河北白弟兄的电话。喂，白弟兄你好吗？河北白弟兄在线吗？喂喂，白弟兄，刚才这位白弟兄已经跟我们连线，他现在不在啊、刚才我觉得廖医生你的这个提醒非常好，就是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压抑我们的情绪，这个情绪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了，对吗？
对，所以我们鼓励什么年纪什么生活当中的朋友，都我们鼓励不要单单就是一个朋友，一段婚姻，一个儿子，一个身边只有一个人跟你分享，这个就太不够了啊！很多时候我们鼓励就是生活中间多一点社交的平台，
社交的平台，
家里面有婚姻，有家人，在外面也有朋友同事，在教会有弟兄姊妹，这个才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支持你，关心你，这个是很重要的。
廖医生讲的一个婚姻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只是指望你的伴侣来聆听你，你也需要有更广的社交生活。河北的白弟兄已经在线上了。喂，白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关于你的病情。
就是吧，就是现在，这个失眠的情况已经好很多了，就是现在非常，就是说，非常特别特别焦虑，就是说处理一张工作上的事情啊，感觉自己压力很大，也不知道，就是说有时候经常也睡不好，晚上经常睡不好，经常做噩梦。
是。
还有是就是时不时的就会出现一些恐惧啊，知道这个恐惧还是一直伴随着我。
是。
好，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白弟兄刚才讲得很清楚，也是现代社会有很多朋友碰到的问题，就是平常的生活压力很大。很多在社会有工作，就是工作里面的压力很大， 工作量很大，工作时间很长，工作的地方的其他的人、同事、上司，有些时候大家的配合、大家的态度都是不太好的时候，每天在工作当中就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能量啊，加起来的话，就万万就影响很多人晚上睡得不好啊，常常做梦啊，很多时候就白天都有一些奇怪啊，不明白，突然之间有一些焦虑，有一些很紧张、很害怕的感觉。这个我们讲就是一些惊恐的发作，好像一个警钟哈、突然没有原因它误鸣哈、
是会、突然会想起来，
想起哈、对，这个就没有什么原因它走出来，一些很惊慌的感觉，很惊恐的感觉，这个就当然对白天的生活有影响了，
是、
所以这个就反映一个人所面对的压力已经超出一个人能够负荷的水平、
他的压力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了，
对、很多时候当然我们看见就是工作的压力，但是也很重要，就是看清楚生活其他方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都需要去面对、
是
白弟兄，你平常的生活能不能够有什么放松啊，有一些减压，有一些正面的运动啊活动，
是
来平衡你的压力嘛？
没有啊，现在就是整天工作，有的时候吧，我们公司吧，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都是基督徒，有时候特别压力特别大，因为哎呀管他们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管，因为都是信主的嘛，自己压力就特别大，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在一个工作的地方，有些时候是无论是什么人，这个不一定里面找到能够支持你关心你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工作以外，在外面，在家里，在教会，在朋友当中，如果找到一些真的对你有关心的人啊，让你平常的压力能够表达出来、讲出来啊，关心你能够支持你，这个就很重要。因为工作的压力就是每天、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所以如果找不到一个平衡的方法、一个协调的平台，有关心你的弟兄姊妹朋友，这个就容易压力就会累积起来，
累积起来，
对，励志起来哈。
白弟兄，我们鼓励你，就是说有压力的时候呢，像刚才廖医生也提了，正面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你自己去运动。我看到一些人，当他们有压力的时候，他们也会借助运动来发泄一下。其实这是呢，让自己健康的其中一个方法。如果你找不到一些这样的一个途径或者是方法的时候呢，我们空中辅导也愿意聆听你的心声，你可以借助电邮、借助电话，把你的这个内心的感受跟我们分担。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也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所以鼓励你继续的这样去做，好不好？
挺好的，师母，谢谢。
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把它压在心中，能讲的话尽量的去讲去表达。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些能够为你守望祷告的弟兄姊妹呢，你也跟他们去分担。我相信当我们在主里一起代祷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压力就能够在主的面前完全的能够脱下来。我们为着这几位听众朋友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主内家人再次的祷告，求神借助医生的分析，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关心跟祷告，让神能够医治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要专心等候神。 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